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的31节到第八章26节。在我们实际要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要先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圣经里面有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其中90%的材料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这三卷福音书是重复的。如果圣经的作者只是要单单告诉我们耶稣的一生当中发生什么事，只是要告诉我们耶稣生平，那就只要写一次就够。但是呢，我们发现圣经的作者却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重复90%的材料写三次，这就表示说，我们在读这三卷书的时候，我们要按着作者这不同的作者，他们把这些材料怎么样按着他们写作的目的来安排。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些相同的事情，在马太福音他放的位置跟在马可福音放的位置，还有在路加福音放的位置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只是说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我们只是把这个神迹拿来单独的来讲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儿童主日学，我们的教导有时候就是这一类的，我们说今天讲一个故事，耶稣平静风浪。但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明白，耶稣平静风浪这个故事在其他三卷书里面都已经记载了，在其他三卷书里面已经都记载了。那么但是这个耶稣平静风浪这一件事件在这些事情里面记载的时候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就把这些事件放在不同的位置所以他有一个写作的目的，要我们来了解到底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写这样的福音书，把这样的事情放在这不同的位置，他有什么他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好，所以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讲义大家看一下，我们把马可福音呢第6章31节到7章37节这个大的段落，跟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8章1节到30节这两个段落，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呢，在这两个大段落上面呢，在结构上是平行的。在6章31到44节是记载喂饱5000人，8章1到9节记载喂饱4000人。那么6章44到56节是记载耶稣渡海，然后过到海那一边。然后8章第10节呢，也是记载渡过海，然后着陆。那么7章的1到23节是我们上次讲的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而8章11节到13节，我们今天要看也是他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那么7章24到30节是耶稣跟那个迦南妇人的对话，是关于饼的事。那么今天我们看8章14到21节，耶稣跟门徒也是谈到关于饼的对话。那么7章31节到36节是医治的神迹，医治一个耳聋舌结的。8章22到26是医治一个瞎眼的。最后7章37节是任信，就是那些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他们对耶稣是谁，他们有一个任信。而8章27节到30节是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两个大段落里面是有许多的平行。那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也就是说马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他有两个主要的很重要的主题在这个两个平行的段落里面。那第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说明耶稣他显出神的能力来，他就是那位弥赛亚。第二个大主题呢，是要显明门徒对于耶稣是弥赛亚还是不明白。那所以我们先有了这样一个大的图画，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宏观， 我们再进入仔细的来看每一个每一段的记载，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失去马可写这一卷书它有一个信息，有一个主题，一个主旨要传递给我们，否则我们就只是看耶稣很有能力就行了一个神迹而已。那当然这个神迹本身也有一启示一些真理，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作者就有更进一步的一个信息要向我们启示。好，所以我们先看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在这里耶稣医治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那这个地点呢，他说是在底加坡利，这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东边。这个底加坡利这个名字就是十个城市，所以那边是有十个城市，而那里的人大部分是外邦人。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就遇见一个人，事实上这个人来求耶稣，别人把他带来求耶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耳聋他听不见，舌结不是说他哑巴，舌结是说他是口疾的人，他说话不是很清楚。好，他来到耶稣面前就求耶稣来按手在他身上。那么但是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医治他呢？首先耶稣领他离开众人，把他带到一边去。耶稣这个动作是有一个目的，耶稣把他带到一边，要单独的与他同在，这样子呢耶稣可以跟他之间建立一个个人的接触。换句话说，耶稣对于他医治的这个对象，他希望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他就把他带到一边。然后耶稣做什么呢？耶稣用指头探他的耳朵，而且吐唾沫在他的舌头。那么我们看前面这个人来求耶稣的时候，是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耶稣可以照他的要求就按手在他身上来医治他，甚至耶稣可以什么都不做，耶稣只要用嘴说他的话就有能力可以来医治这个人。但是我们看耶稣却用手去探他的耳朵，然后呢又吐唾沫去抹他的舌头。耶稣这样做他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身体的接触，换句话说耶稣用这样子身体的语言来向这个人显明耶稣对他的怜悯。而且呢耶稣就着他的情况，他的耳聋，他的舌结，来亲近他，来跟他表示认同。同时在当时不论是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都普遍的公认这个唾沫是有医治的能力啊。所以耶稣就是就着他的情况这样子来医治他，用这样子身体的接触来向他表明耶稣对他的怜悯。除此以外，耶稣这样做也是借着这样子的接触来帮助他建立他对于耶稣的信心。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其实耶稣什么都不必做，只要说就可以医治他。但是耶稣这样就是一方面要向他显出耶稣的怜悯，也帮助他建立耶稣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所以这是神为了顺应人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行动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并不是这些动作本身我们要来学习，以为用这样的方式，模仿这样的方式才有能力。其实耶稣就是为了顺应我们人的需要，他就做出这样的一种行动来医治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接下来耶稣就望天叹息，望天，站着望天，这是在当时一种祷告的姿态。犹太人的祷告他们是站着望天啊，有时候伸起两只手。那耶稣望天，这是一个祷告的姿态。那么但是他叹息，这个叹息可以是他的祷告，也可以是他心中表达他内心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常常当耶稣面对疾病、污鬼或者死亡带给人的那种蹂躏，带给人的那种折磨的时候，耶稣常常就叹息，表达他心中那一种很深的感情，表达他的忧愁，有时候甚至表达他的愤怒。 好，但是耶稣接下来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这个以法大是亚兰文，那作者告诉我们说，意思就是说开了吧。这句话才是耶稣真正医治的行动，耶稣的话带着能力，于是这个人就立刻得到医治，他的耳朵就开了，他的舌头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那这是耶稣来医治这个耳聋舌结的人。那么当耶稣医治他以后，耶稣就嘱咐当时在场的这些众人说，你们不要出去告诉别人。可是他越发嘱咐他们，他们就越发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这就是显明耶稣的能力是没有，耶稣的能力所显出的这个荣耀是不能够遮盖的，不能够压制的。不但如此，他说众人的反应是分外的惊奇，惊奇，也就是说他们十分的惊讶。在福音书，特别是马可福音，每当耶稣他行的事情显出是神的能力的时候，这些众人的反应就是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他所做的实在是显明是神的能力，显出他就是神。那这些众人不但惊讶，而且他们称赞他，他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这个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这个很清楚是指向以赛亚书第35章。在以赛亚书第35章，我来读给大家听啊，在35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到第六节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是讲论当神来施行拯救的时候他的作为，而这段经文是指向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这个是会应验在弥赛亚的身上。因此当这些人这样称赞耶稣的时候，很清楚是指向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已经应验了旧约以赛亚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而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这是耶稣他在底加坡利加利利海东岸的地方所行的一个神迹。那接下来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就记载耶稣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他喂饱了4000人。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这里首先讲到耶稣的怜悯。耶稣看到很多人聚集而且没有吃的，这里说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那里3天了，这3天都没有吃什么，所以如果耶稣就打发他们这样回家空着肚子，他们在路上会困乏。所以这里耶稣的怜悯是顾念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呢，在马可福音第6章第34节那里记载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在那一段经文里面也讲到耶稣的怜悯啊，6章34节那里讲耶稣的怜悯的时候，耶稣是看见那些人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那里耶稣的怜悯是看见他们需要有属灵的领导，因此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那个属灵的领导。而这里呢，耶稣却是看见他们身体上的需要，所以耶稣就主动的来提出关于喂饱他们的问题。在那个五千人的神迹马可第六章的时候，耶稣所看见的是他们需要属灵的领导，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怜悯他们，就开口教训他们。而教训他们之后，天黑了，是门徒到耶稣面前来对耶稣说，哦，天黑了，你最好打发众人散去，他们可以到附近的村庄去找吃的。那所以这是说明耶稣行这个喂饱四千人的神迹是出于他的怜悯。那么喂饱四千人的神迹跟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其实这两个神迹基本上是有相同的主题。那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在这里要重复再记载呢？一方面，这个神迹的主题和教训非常的重要，值得再一次的重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他知道他有必要重复他的行动和他的教训，来帮助门徒明白其中的意义。等一等，我们就会看到接下来耶稣责对门徒的责备。所以耶稣很清楚他给门徒的教导，他又借着他的行动，借着他的话语的 教导是需要重复的。我自己曾经教基要真理教了差不多有20次，从20年前我开始教，我在不同的教会我都不断的在教这个课程。我真的是发现，当我重复重复又重复不断的教这20几次，我真的才明白了这些基要真理。因为基要真理其实是最困难了解的，因为基要真理所讲论的是关于神自己他的本性，是启示关于神自己的事情，最直接关于神的，譬如三位一体，这一些是人类有限的智慧最不容易理解的。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这样不断重复的教，一遍又一遍的教，我真的是借着这样的重复，我慢慢一步一步的真的明白了，真的理解了，然后我就可以用很简单的话再去讲解给别人听。过去这一年，其实是应该说一年半，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聚会比如说退休会，重复传讲《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那这个八福其实是在差不多4年前或者5年前，在妇女的查经，我们查过《登山宝训》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来查。但是我很感谢神，过去这一年半，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不断有机会我去传讲这个八福。我真的要说，是经过这样子重复的传讲、重复的预备、重复的默想，我真的才明白了这八福真正的内容。而借着这样的明白，使我更深的渴慕我能够活出这样的八福的品格，可以领受耶稣所应许的这个八福。所以在台湾有一个神学院叫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第二任的院长林大亮院长，他在神学院或者在很多其他的场合，他重复重复又重复常常讲的几个主题，一个就是什么是悔改，一个是什么是信耶稣，第三个他常常讲的就是国度的真理。如果有时候常常听林院长讲道的人，就晓得他常常重复这些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在新竹的一个女传道，她是华神毕业的，有一年她参加他们的校友退休会回来，我就问她，我说林院长所传讲的信息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她告诉我说，林院长对他们讲什么是信耶稣，他们已经在华神毕业了，都已经牧会了，林院长在那个退休会还是再次跟他们讲解什么叫信耶稣。但是他给我一个他自己个人的感受， 他说我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听院长讲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耶稣，我觉得我现在稍稍明白了一点。所以圣经也是如此，如果大家仔细地读圣经，圣经里面所有重要的真理都是重复又重复不断地 来讲解，绝对不会只说一次，所有重要的真理在圣经里面绝对没有只看见出现一次，都是不断的重复，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这样子重复的学习，我们才可以逐渐的来明白，才能够真知道。这也是我自己在做教导的工作，我慢慢学会的一件事，我知道需要重复，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常常重复讲同样的东西，而且我知道尤其是重要的真理，我就绝对不会说啊，我已经讲过了，我一定会很有耐心的不厌其烦的再重复再说，因为我知道确实需要这样子重复才能够真正帮助大家来明白，而真知道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它活出来，否则我们的知道只不过是一种知识，这种知道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这种知道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好，那么这里这个神迹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所以耶稣就叫门徒吩咐这些人坐在地上，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因为门徒知道耶稣看见这些人的需要，门徒就提出一个疑问说有这么多人我们从哪里得饼来叫他们吃饱呢，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几个饼，他们说有七个，于是耶稣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七个饼注谢拨开就分给众人，同时他们还有几条小鱼，耶稣也同样注谢拨开分给众人，所以这七个饼跟几条小鱼耶稣就喂饱了当时在场的4000人，喂饱了他们之后不但他们都吃饱了，还剩下了七筐的零碎，那这个七筐的零碎，这个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七筐的零碎表明神的供应是完全的，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完全的。那么因此在这个喂饱4000人的这个神迹跟喂饱5000人的神迹都具有同样的主题，我们虽然讲过喂饱5000人，我们还是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喂饱4000人的神迹，它的主题有几方面。第一个是强调耶稣的怜悯我们刚刚说了喂饱5000人的神迹，耶稣看见他们如同没有羊就怜悯他们，看见他们需要属灵上的领导，在这里耶稣看见他们身体的需要，耶稣怜悯他们。因此神的怜悯主要是向那些活在罪的权势之下，以及活在罪所带来的结果之下受痛苦的人发出怜悯。我们都是活在罪的权下，我们都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疾病、死亡、各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斗殴，所有的这些都是人的罪的权，是罪的权势跟罪带来的结果所带给人的痛苦。那么神的怜悯就是向这些在罪的权势之下以及罪的结果所带来的痛苦的人显出神的怜悯。因此有时候神怜悯我们就把我们身上的痛苦解除，就医治我们身上的疾病，但是有时候神怜悯我们他却没有解除我们身上的痛苦，因为他看见我们另外一方面的需要，他知道他怜悯我们是活在罪中，活在罪的权下，所以他就允许苦难临到我们，使得这些苦难来炼净我们，让我们不但被炼净，而且我们就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我们就可以与神的圣洁有份，我们可以更加来认识神，可以更加的来倚靠神，我们以神为乐，而且考验我们的信心的真实性，叫我们这个人真正的是为神而活，不为其他的而活，使我们可以不断活在神丰富的同在当中。所以这是神的怜悯所以他有时候他怜悯我们把身上的疾病使我们得医治，但是有时候他没有医治， 没有除去这些痛苦，是他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活在罪的束缚、罪的权下，所以他要把我们从罪的权下拯救出来。因此神的慈爱跟怜悯永远是以我们属灵的益处为念，所以这是在这个神迹，这两个神迹，喂饱的神迹强调耶稣的怜悯，但是同时这两个喂饱的神迹都强调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是一个创造的神迹，因为五饼二鱼或者七个饼几条小鱼能够喂饱这么多的人，这是神创造的能力，就显出耶稣就是神，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同时第三，这两个神迹也是指向末世弥赛亚的宴席，因为在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末日的时候羔羊要娶妻啊，所以有羔羊的婚宴。那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凡是被邀请去参加羔羊的婚宴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在神的国里来坐席。所以耶稣来医治这来喂饱这四千五千人，也是指向最末了那个羔羊的婚宴。凡是能够被邀请在羔羊的婚宴的人就有福了，他们可以在神的国里面来坐席，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中有份。那第四，这个神迹的主题是要显明神的供应是完全的，是丰富的，神的供应绝对没有缺乏，神不管是在任何一方面他给我人类的供应都是完全和丰富的，他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他也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而且是丰丰富富的。那第五，这个主题仍然是福音书不可少的一个主题，就是门徒训练。我们说上礼拜我们谈到大使命，耶稣怎么样带领门徒，就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传道，他行神迹，他赶鬼，门徒都在场，他们亲身的来跟随耶稣，他们这样子潜移默化，无形中他们就学习了耶稣的教训，他们就被改变成为像耶稣一样，所以这也是门徒训练的一个主题。好，那接下来11节到13节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他们的不信，说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这里我们中文翻成求他显一个神迹，其实在原文那个字是一个记号，从天上显出一个记号，或者说从天上显出一个兆头，因为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干嘛还要再求耶稣再显一个神迹啊？那原文就是一个兆头，是一个记号，所以他们来求耶稣显出兆头来，而且他说是从天上显出兆头，所以那个重点是要点是从天上来的。那什么叫做兆头呢？兆头就是一个外在的，是可以看见的，来证明有神的权柄和神的能力，用这个外在可以看见的证据来证明有神的权柄和神的能力。所以法利赛人要求耶稣从天上显出一个兆头，他们已经看了耶稣行的很多神迹，他们却拒绝接受耶稣的神迹所启示 的这个耶稣的身份，他们甚至还把耶稣行的神迹归诸于是撒旦的作为。耶稣赶鬼，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他们看了耶稣的神迹，看见耶稣赶鬼的事，他们却拒绝领受，甚至还把他归诸于是撒旦的 行动。所以他们来求耶稣显出一个兆头，不是叫耶稣再多行一点神迹，他们都已经看见，他们要求的是一个外在的证据，可以来证明耶稣是有神的权柄跟神的能力，而他们说是要从天上来的兆头，很可能就是要求耶稣能够从天上显出那种异象的奇观啊，就是在天上这样显出异象的奇观，来让他们晓得耶稣确实是从神那里来的，确实是有神的权柄。但是其实耶稣的神迹，耶稣的医病赶鬼已经是神给他们的兆头，他们却拒绝领受。 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这个要求的动机是想要试探耶稣。试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新约也好，是旧约也好，同时这个字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这个字可以是试探的意思，这个字也可以是试验的意思。所以呢，在这里从法利赛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是要来试验耶稣。为什么呢？他们根据旧约申命记第13章跟第18章，那里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要试验每一个先知，自称为是先知的人，要试验看看这些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所以就提供一个试验的方法，说如果这个先知所预言的能够应验，那他就是真的；如果他所预言的不能够应验，他就是假的。所以他们是根据申命记这个摩西律法中的命令来试验耶稣到底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啊。那么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他们传讲神的话，而他们传讲神的话同时，他们也常常给一个近期的应验，就这个应验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应验的。借这个他们所预言的事情在短期内可以应验，来印证或者说来显明他们的话的真实性，显明他们的话确实是从神来的。所以从法利赛人的观点，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乃是按着摩西律法的命令来试验耶稣。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他们所做的其实是来自于撒旦的一个试探，他们成为撒旦的一个器皿，所以他们来试探耶稣，因为他们要求神用人的方法来证明神的真实可靠，这就是试探的意义。人要求神要用人的方法来证明神的真实跟可靠，而这样的一种试探的本质是出于不信，是出于不信。即使神照他们所求的给他们，他们还是不会相信。这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40年神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就使红海分开。我想这个神迹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这样的神迹显出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见到神无数的神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40年之久他们不断的试探神。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来要求一个兆头，其实就是同样是出于不信。即使耶稣照他们所求的给他们，他们也不会信，因为他们是存着刚硬的心，他们基本上已经拒绝了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所启示的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存着这种不信的恶心来试探耶稣。好，那看耶稣怎么反应呢？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耶稣深深的叹息。耶稣很清楚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心中的敌意和不信，所以耶稣的叹息也是一种怜悯。耶稣对于他们心中的刚硬，他感到忧愁，感到失望，所以耶稣就发出深深的叹息。然后耶稣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为什么求兆头呢？我们刚刚看见是谁来求兆头？是法利赛人来求兆头。但是耶稣的回答却说，这世代为什么求兆头？所以这就指出这是这个世代的问题，不仅是法利赛人的问题，这是这个世代的问题，整个世代都有同样的问题。那么这个世代就包括了当时所有不信的所有的犹太的百姓啊，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犹太的百姓他们对于神借着耶稣所给人的恩典的启示，其实他们心中是存着反对，所以他们显出的是刚硬的心和不信的反应。所以耶稣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耶稣拒绝了法利赛人的这个要求，耶稣绝对不会经由人类的方式来与人相遇。耶稣所要求的是要人用信心来回应他，是要人借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他拒绝法利赛人这种根本错误的方式。法利赛人他们的罪在于他们已经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从耶稣的神迹来认识耶稣，可是他们却拒绝神给他们的兆头，他们来向耶稣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来证明神的能力确实在是存在于耶稣所做的事，所运行在耶稣的事工当中。所以这显出他们的心如何，他们心是刚硬的，他们是不信，他们是拒绝，是刻意的拒绝，所以他们求神迹是他们不信的一个表达。当然这跟一个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相信神的人，他们有时候也会向神求一个神迹来帮助他们可以认识神是不同的。法利赛人他们是看到耶稣神迹，看到神给他们的兆头，他们拒绝接受。但是有许多还没有相信神的人，我们看到很多还不认识神的福音朋友，也许他们有时候会向神求神迹来帮助他们认识神。这一种的动机跟法利赛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那因此我们要小心的是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一种动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耶稣对门徒提出警告。那耶稣提出这个警告是在什么起因或什么情况之下呢？他们渡海，他们又上船过海，13节，他们又上船过海。在过海的时候，在船上门徒忘记带饼，那除了一个饼以外就没有吃的东西，所以耶稣就对门徒提出一个警告。从上下文来说，耶稣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在这里马可福音里面上下文来看，法利赛人的笑跟希律的笑，我们先看法利赛人的笑。在这里法利赛人的笑从上下文看，很显然就是法利赛人要求耶稣从天上显出一个兆头来给他们看，借着耶稣能够从天上显出兆头来证明耶稣是有神的权柄，是有神的能力。他们唯有在看见耶稣显出的兆头，他们才会相信耶稣。所以这里是耶稣所谓的法利赛人的笑。在马太福音同样的记载，在那里法利赛人的笑，耶稣给门徒解释说是法利赛人的教训。但是在这里，这就让我们看见在上下文的不同，我们就可以看见福音书的作者他要给我们启示的他的记载的意义是主要是着重在哪一个方面。在这里那个焦点是着重在法利赛人求从天上来的兆头，耶稣说你们要防备这样的笑，因为他们要用这个来做证据，来证明耶稣确实是从神来的。他们只有看到这样的兆头他们才会相信。那希律的笑跟法利赛人的笑在这里基本上是相同的，也是求兆头。因为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8节，最后耶稣被送到比拉多前受审，当时希律也在耶路撒冷，这个希律就是统治加利利的那个希律王，所以比拉多知道希律也在耶路撒冷，就把耶稣送到希律那里，让希律去受审。希律非常高兴，他很久就想见耶稣，他希望耶稣可以显出一个兆头来给他看。所以在这里法利赛人的笑跟希律的笑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而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和希律的笑，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跟希律王一样，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耶稣他所拥有的权柄是不能够按神所要求的兆头来证明的。神给人的兆头，神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医病赶鬼所给人的兆头，是要借着信心才能够看见的。换句话说，神给人的兆头必须以信心的眼睛来看才可以看见。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所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求兆头是犹太人的一个特质，但是唯有信心的眼睛才能够透过十字架看见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因此信心从来不是建立在兆头上，从来不是建立在神迹上。耶稣他对门徒的警告是要呼召门徒要运用他们的信心，不要借着兆头来寻求明白，寻求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呼召他们要运用他们的信心，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笑。但是耶稣提出这个警告，门徒不明白，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说了这个话，门徒觉得很难了解，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彼此讨论。而他们在彼此议论，他们把耶稣的话完全按字面来了解。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希律的笑，他们以为耶稣是叫他们不要去向法利赛人跟希律要饼，因为这个笑是发笑是做饼要需要的。所以呢，他们以为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希律的笑，他们心里想大概耶稣叫我们不要去跟法利赛人不要去跟希律王要这个饼。所以接下来耶稣就非常严厉的责备，这一段的责备的话是非常的严厉，非常的沉重。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所以首先耶稣指出他们心中的刚硬，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的心还是刚硬的吗？然后他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耶稣指出他们的眼瞎，他们的耳聋，在属灵上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耳朵是聋的。耶稣说，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他们这个是记得的，很快就回答了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那么健忘吗？我那时候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已经向你们启示我的怜悯，向你们启示我是那位弥赛亚，向你们启示我的供应是丰富的，是完全的，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那么健忘吗？虽然他们记得十二篮，他们记得七个筐子，他们可以毫不犹豫的回答，但是其实他们根本还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这一连串的问题的背后，耶稣的责备其实跟旧约先知对于被盗的以色列人的责备是互相呼应。耶稣的用词跟旧约先知对于被盗以色列人的斥责的用词是相似的。以赛亚责备他们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他们是油蒙了心。所以这一连串问题就和旧约先知责备以色列人的被盗是相呼应的。而且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责备那些他讲论为什么他用比喻来教训人的时候，他说那些众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听见耶稣的教训却不明白，耶稣也是引用以赛亚书来责备他们。因此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责备是用一个非常 惊人的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来指出门徒属灵上的眼瞎。耶稣把他们看为跟旧约背道的以色列人，和那些听了耶稣的教训却不明白的外人是同等的。所以马可福音一次又一次的指出门徒的不明白。上个礼拜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耶稣在解释比喻之前说，你们也是同样不明白吗？马可福音一次又一次指出门徒的不明白。在这里耶稣两次的重复，第一次第一开始的时候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结束他再一次强调，你们还是不明白吗？马可这个问题到这里就结束，他留给我们这些读者从这个问题当中我们自己去省察，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也像门徒一样，我们也是一样的刚硬，我们也是一样的眼瞎跟耳聋，我们也是非常的健忘，我们还是不明白。然后耶稣接下来马可就记载耶稣医治一个瞎眼，那这个对这个地点是在伯赛大，在伯赛大这个地方有一个瞎眼的人，同样有人把他带来求耶稣摸他，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是求耶稣来摸他。然后我们看耶稣医治的方法，首先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这跟前面医治那个耳聋舌结的人一样，耶稣把他单独的带到一边跟他单独同在，同样的目的是要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接触，要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然后我们看耶稣医治的方法也是一样，是有一个实际身体的接触，要来帮助他建立他的信心。但是呢，这个医治的神迹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耶稣医治的行动是分两个阶段来进行。我们看见首先他吐唾沫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吗？看见了什么？瞎子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然后耶稣又再按手在他身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所以这个医治的行动分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耶稣的医治，他的回答显明他的视力已经恢复了一部分，他说我看见的人好像树木行走，所以他的第一个回答显明他的视力恢复了一部分。然后耶稣再按手在他身上，他的视力就完全恢复了。那么在古代，两段的医治是要强调行神迹的人的能力，显明这个人他有加倍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两段的医治，这一种医治的过程是显明这个病的难度，要得医治的难度啊，这个病不容易得医治，因此这个医治必须分两个阶段来进行。所以两段的医治就是显出那个医病的人他有加倍的能力，这个病很不容易医治，分两个阶段才能够使这个病得医治，就显出这个医病的人加倍的能力。所以这里就显出耶稣基督加倍的能力。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这并不是说神不可以医治，就一次就来医治他，神当然可以一次就医治他，但是同样耶稣也是顺应人类的需要，帮助这个瞎子来建立他的信心，所以耶稣就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见过，在人类历史从来没有看见过聋子的耳朵能够被打开，瞎子的眼睛能够得看见。所以这个瞎子的眼睛可以得看见，再一次指向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第6节，这是再一次显出那个弥赛亚的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除此以外，这两个阶段的医治，马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这个瞎子分两个阶段得医治，所以他的视力的恢复是逐渐的。他先看到人好像树木在行走，然后他才看得清楚，完全看清楚，所以他视力的恢复是逐渐的。所以马可把这个医治的神迹放在前面，耶稣对门徒的属灵眼瞎的后面。马可的目的也是要借此来描述门徒属灵的眼瞎也是逐渐的能够得以克服，而能够完全眼睛被打开。所以这是一种我们称之为行动的比喻，也就是说不是用话语教训来不是用言语的比喻来教导，乃是用实际的行动的比喻。在我们上个礼拜看的第七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听也要思想要明白。所以耶稣呼召人听他的话，要有属灵的领悟力来听来思想来明白。但是在耶稣行的每一个喂饱的神迹之后，门徒还是不明白。所以两个医治的行动，医治耳聋舌结的，医治瞎眼的，这两个医治的行动就成为两个行动的比喻。聋子得以听见，瞎子得以看见，这就成为一个有非常深刻意义的象征，来说明门徒他们的属灵眼瞎能够得以看见，同样的是神恩典的启示，就像神医治那个聋子跟瞎子一样，借着神恩典的启示，门徒的眼瞎可以得到医治，他们能够来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接下来我们下礼拜看的27节到30节，彼得认耶稣是基督，和第9章的第2节到第9节，耶稣在山上变相，就是门徒属灵眼瞎两个阶段的复原。第一个阶段的复原是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第二个阶段的复原，耶稣在山上变相，向他们显出他原有的荣耀，这就是门徒他们的眼瞎两个阶段的复原。因此马可福音强调门徒的失败，或者说门徒的不明白，是一步一步的得以克服。当然门徒的眼瞎要真正完全被打开，那必须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的眼瞎才能够真正完全被开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门徒的眼瞎怎么样可以借着神恩典的启示可以逐步的克服，而能够一步步的来恢复他们属灵的看见。那最后耶稣就打发这个瞎子得医治的瞎子回家，叫他连村子也不要进去。耶稣不要他把耶稣这个医治的神迹出去宣扬，免得耶稣他的使命受到拦阻。所以今天我们看耶稣他医治了耳聋舌结的人，他喂饱了4000人，他医治了瞎眼的，这些都是弥赛亚的神迹，也就是说这些都启示他是弥赛亚。他医治耳聋医治瞎眼的是指向以赛亚书35章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他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而他喂饱4000人也是显出神的能力，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这是一个创造的神迹。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却不肯相信他，他们拒绝神给的兆头，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给人的兆头。我们说神给人的兆头只有用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见，而法利赛人他们是以不信的心，他们就拒绝了神给人的兆头。因此耶稣就警告门徒说，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你们要运用你们的信心。 他呼召他们运用他们的信心，而不是借着兆头来证明，来证明耶稣，来认识耶稣。门徒虽然已经相信耶稣，但是他们对于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还是不明白。甚至耶稣把他们跟被盗的以色列民和那些听了耶稣的教训不明白的外人看为是同等的。但是呢，两个医治的神迹，聋子得听见，瞎子得看见，就成为两个行动的比喻，就显明可以因着门徒可以因着神恩典的启示，使他们的眼瞎，属灵的眼瞎也能够得以一步一步的克服，而能够得到恢复。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要慎防落入法利赛人的错误当中。今天我们有神启示的话语，神启示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耶稣神的作为，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他的教训和他的救赎。我们面对神启示的话语，我们也要慎防落入法利赛人的错误里面。我们必须要用信心的眼睛来读神这个启示的话语。我们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我们要要求从天上来的兆头，要用那个兆头来证明，然后我们才肯相信。我们要听见耶稣他的呼召，呼召我们用信心来读他给我们这个话语的启示。所以呢，我们只能用信心的眼睛来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才能够明白。因此信心是一把钥匙，信心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属灵的领悟力。如果大家真的能够听见这篇道，你回去真的用信心来读神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信心跟顺服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用信心，用顺服的心，你读神的话，你看看是不是一把钥匙可以把神的话打开。所以我们要听见耶稣的警告，慎防落入法利赛人这样的罪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谦卑地认识我们自己在属灵上属灵的眼瞎。我们要认识我们跟门徒一样还是不明白，我们要知道我们像他们一样心里面还是刚硬，还是耳聋，还是眼瞎，还是健忘，还是不明白。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缺乏属灵的领悟力，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一个福说的，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认识自己在属灵上是破产的，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没有任何属灵的领悟力。因此我们就会转向这个神，我们来寻求他医治我们属灵的眼瞎，我们求他来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你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他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保罗为他们祷告，求神开他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若是也愿意这样子来寻求认识自己属灵的眼瞎，我们来求神开我们的心眼，神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他就会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克服我们属灵上的眼瞎，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而且去遵行这些真理。林院长很喜欢讲一句话，真知 才能立行。当你的心真的被打开，当你真正明白，从心灵领悟神的话，你不可能不去行。你真的懂了，你明白了，从心里面属灵上真的了解了，这个领悟就在你生命带来一个生命的冲击，带来一个生命的影响。这个明白就使你能够去行。我自己可以为神做见证，我这二三十年来，我知道我是一个属灵上眼瞎的人，我知道对神的话我有许多的不明白。虽然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虽然我信主已经很长的时间，我从小学我就已经接待了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属灵上就是还有许多的不明白，所以我就开始向神做这样的祷告，一直到今天，几乎这是我每一天的祷告，没有一天我不向神求。我不敢知道，不敢以为我知道了，当我越知道的时候，我越看到我的贫乏，我越知道的时候，我越看到我对神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我越知道的时候，我越看见这位神的荣耀，我所知道的不过是凤毛麟角。我越知道的时候，我就越发现我里面一个更强的饥渴，我渴望要更认识他。而神是很信实的，他真的是会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用信心跟顺服的心，我这半年来特别经历神在这方面更大的恩典。我知道是因为过去的一年，神给我们学了很多顺服的功课。当我们学这个顺服的功课，我们的心更加顺服，更加信靠神的时候，神就把他的话更加打开。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形容，圣经打开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一卷书这样子开启，让我可以看见神更丰富的荣耀。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来读神的话，乃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来读，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认识这位创造救赎的神，让我们真的就俯伏在他面前敬拜他，一生为他而活，活在他丰富的同在里面。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用这些话，你要来把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这一本圣经是神给我们恩典的启示，是神把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向我们显明出来。然而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顺服和信心来读这些话语，使我们能够用这把钥匙，信心的钥匙，来打开这本书，使我们领受从神来属灵的领悟能力，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主啊，求你来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每逢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从这本书中借着圣灵的帮助更加的来认识主，使我们以属灵的眼瞎可以一步一步的得以克服，使我们最后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以面对面见主的时候，好像保罗说，我们如今还是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到那日我们就要完全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就要面对面看见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救赎的恩典，谢谢你差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理的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使我们来认识神，使我们活在神所启示的恩典的光中，来敬拜，来为神而活。谢谢主这样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